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已经为我们这些罪人死，而且你已经得胜了死权，就是你从死里复活了。所以我们在这里敬拜的不是一位烈士，而是死里复活的主，而是胜过死亡、胜过罪恶、胜过人一切的败坏、胜过魔鬼一切诡计的主。所以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颂。我们也求主耶稣基督你带领我们，使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所分享的信息，我们所讲的道，都把你恩惠的福音举起来，把你的圣名举起来，使你的儿女在你恩惠的福音里面大得安慰。求主你高抹你的讲台，差遣圣灵保惠师来怜悯讲台上面卑微软弱的器皿，也求主你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使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个人的心中，使我们明白你所说的话。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大家请坐，请大家打开圣经罗马书第三章。我们打开圣经罗马书第三章，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因信称义。那么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因信称义是因信称义与恩典。好，因信称义与恩典，大家打开罗马书第三章，打开罗马书第三章，我们来读两节的经文。罗马书三章23-24节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好，罗马书第三章23-24节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罗马书三章23-24节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好，
我们今天跟大家要分享的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恩惠的福音，就是我们的称义，因信称义这个地位和恩典之间的关系，和恩典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经文大家看到了，就使徒保罗，因为前面一直论述，因为我们不能把整本圣经每次读完，那么前面其实从罗马书第一章一直论述到这里，就是我们刚才读的三章23节的时候，保罗其实得出一个结论。什么结论呢？就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不是罪人。就是我们看到的保罗在前面论述的，因为犹太人以为说我们有律法，好，我们特别有律法，我们有割礼，我就不是罪人了。保罗说你还是罪人，就像我们跟很多弟兄姊妹讲的，我们基督徒是蒙恩的罪人，所以我们还有软弱，还有低落。但是那么我们要看的不是仅仅自己是个罪人，要看到恩典，要看到主的救赎。所以保罗在讲的说，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了。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要看，让大家去看到，一，你要认识关于罪的问题；二，你要认识恩典；三，你要知道恩典和福音之间的关系。我们要从这三个部分来跟大家去讲。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大家要看到说，我们是罪人。好，就是因为如果你不是罪人，你就不需要救赎。就是一个人如果不生病的话，干嘛他需要医生呢？对不对？如果我说我不是一个病人，你说我介绍一个整个郑州市或者河南省最好的医生给你，我说弟兄你搞错了，你爱心我心领了，但是跟我没关系，是不是？你明白吗？比如说大家有时候听我讲道能够听出来，就是我有一点鼻炎，所以有的时候会不自觉的会有一些鼻音出来，对吧？那你说你可以介绍一个治鼻炎的，说这个弟兄他有一些或者家传秘方一吃就好，是吧？你跟我讲就好了。但沙龙弟兄没有鼻炎，你说我把这个鼻炎的医生介绍给沙龙弟兄，沙龙弟兄说那我给你推荐你找梁弟兄就好了，因为我没鼻炎嘛。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你必须知道说我是一个罪人，我才需要耶稣啊。如果我不是罪人，我要耶稣干什么呢？所以主耶稣跟法利赛人讲话的时候，他就这样去说，那些法利赛人对主耶稣基督很多的不满，特别看到主耶稣基督经常接待罪人，跟那些税吏妓女，不是主耶稣跟他们鬼混，而是怜悯他们，关心他们，爱他们，给他们福音，所以法利赛人就不高兴了。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我们为什么是教会，为什么基督在我们当中同在，弟兄姊妹？因为我们好，我们这些弟兄姊妹都悔改归正了，个个都是好人，所以耶稣要在我们当中。我说如果这种观点的话，糟糕了，糟糕了，你这样子的话，如果来了一个罪人怎么办呢？你没发现西门就是这样，他请主耶稣吃饭，因为他主耶稣没有比主耶稣更圣洁的，对不对？是不是？主耶稣虽然跟罪人在一起，但是他有没有犯罪？没有。所以法利赛西门请耶稣吃饭的时候，他觉得特别有荣光，你明白吗？非常有荣光。哎呀，这是举世公认，大家都公认的最好的艺人到我们家吃饭了。 西门的观点是认为说，把耶稣请来到我们家吃饭的话，就证明一件事情，我是个好人，要不然耶稣不会来啊。他就是这个观点，所以他很骄傲。所以耶稣来了，没想到来了一个玛利亚，大家记不记得？是不是？结果来了一个玛利亚，趴在主耶稣的脚上面流眼泪，然后用头发擦主的脚，香膏倒在主身上。西门受不了了，西门说：“我们家是义人之家，你明白我想的意思吗？我们家是义人之家，怎么来了个罪人？而且这个耶稣，这个玛利亚擦他脚的时候，如果是我西门的话，我肯定把脚收回来，我不踢他就不错了。”是不是他肯定是这样想？没想到主耶稣基督，玛利亚用眼泪擦他脚，主耶稣不但没收，主耶稣基督还怜悯玛利亚，他就受不了他，所以主耶稣就跟他讲一个故事，对不对？主耶稣最后得出结论，告诉他说：人子来是寻找拯救什么人呢？失丧的人，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是不是？失丧的人才需要救主。所以保罗在这论述说我们是个罪人，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很不一样，真的很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就是对那些不认识福音，或者包括基督徒，我们有时候迷糊了，把福音给忘记的时候，我们说一听的讲我是个罪人，我就很想保护自己，想证明一下我不是罪人。但是对我们这些人来讲的话，有时候讲说我是个罪人成为甘甜的事情。为什么？你明白吗？就是因为我是个罪人才跟耶稣有关系，因为耶稣是来拯救罪人的。你要看到这一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你要看到我们圣经上我们向我们所论述的，让我们去证明的，就是说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是给罪人的。所以那在薛华牧师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书籍里面，他讲到，他说今天的教会有一个很重大的一个问题，有些人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就今天的教会在做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什么不可能的事情？在呼召义人悔改。你能不能呼召义人悔改？弟兄姊妹，有一个人，如现在高考已经考完了，对不对？假设说河南省，我不知道河南省或者郑州市的高考状元是谁，你能不能呼召他说，来吧，我鼓励你复读一次。他说你傻瓜，我复读什么？我是状元，我清华北大任我挑。他会不会去复读啊？不会。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就是福音是给罪人准备的，福音是给失丧的人准备的。所以当我们知道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承认自己是罪人的时候，我们不以此为耻，因为耶稣基督要救我。你要知道这一点。那么我们说跟称义有什么关系？那就牵扯到，那我们不是把罪给他讲成是一个美化的东西。罪是不好的，罪是不好的，但耶稣基督是来拯救罪人。我说罪和称义和恩典是有什么关系呢？罪人他是怎样子呢？我们说回到整本圣经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罪人其实他可怜可悲的地方在于说，罪人其实是罪奴，罪人其实是罪奴。这是我们讲的关于罪人的第一点，就是罪人其实是罪奴，就是罪人是每一个罪人他被罪奴役的。什么叫做罪被罪奴役？弟兄姊妹，我们说刚才读的经文说，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你们有没有听说过罪人里面有一个罪生命？是不是这样说？是吧？但是有些讲法我们要需要小心。罪人自从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人的身体的机能还有灵魂的机能是不是都受了罪的玷污？对不对？对。但是有没有因为罪，我们这些身体的机能和灵魂的机能消失了，缺少了？有没有？没有。没有。真的吗？确定吗？你怎么确定呢？其实你自己经历就确定了嘛，是不是？你是不是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你有没有思想？
有。
你有没有情感？
有。
你有没有意志？
有。
你说我犯罪了，结果意志被罪给吃掉了，那你就不能做决定了，对不对？如果我说我犯罪了，我情感被罪吃掉了，那你就不会流眼泪，你就不会笑了。那你说难道只有基督徒会笑吗？不是，所有人都会。那你说罪人，那罪人是罪的奴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让弟兄姊妹去明白的第一点，就是我们的身体的机能，我们灵魂的机能，从罪人，从上帝施恩的角度来讲的话，虽然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但所有这些机能没有一项消失，没有一项消失。但是罪人可怕的地方就是我们刚才讲说罪人是罪奴，就是他里面的罪性在使用这些，这才是可怕的地方。就是你里面有一个罪生命，就是我们用罪生命这种方法让大家去理解去明白，就是你有思想，可以思想。你说基督徒的思想和就是已经蒙恩得救的人的思想和没有得救的人的思想是不是有不同啊？我们是不是用英文思想，他们是用中文思想的，是不是这样子？不是，而是说我们的思想都能够思想，但是当一个人没有被基督拯救的时候，他的思想是被他的罪性所控制。你就记得保罗在后面有讲的说，我们现在在恩典之下 不在律法之下，我们不要再做什么罪的奴仆。你不要再做罪的奴仆，因为罪不能控制你了。但是一个人如果没有被基督拯救的罪人的话，罪他里面的罪性是可以控制他的，这个罪性牢牢地控制他。所以他本来上帝给我们思想好不好，弟兄姊妹，思想本身是好的，情感好不好？有些人说，哎呀梁弟兄，我的问题就是感情太丰富，经常被情所困。好，其实感情丰富是不是坏事，弟兄姊妹？感情丰富可不是坏事，被情所困就是自己有的时候掉在一些情感里面出不来，这是我们软弱的一个表现。真的，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个个感情丰富。你说，哎，梁弟兄怎么这样讲？真的，这就是基督教和其他不一样的。你知道这个曾经在中国也有一些影响很深的，就是有一个希腊学派叫做斯多亚学派，它是一个哲学学派，他们也讲到人的这种修炼。他要把人修炼成什么样呢？就是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有没有听说过？就是泰山在我以前轰轰掉了，我跟没事一样，就是我不受影响啊。其实我说要做到这一点很容易，泰山崩于前我杯子不变，是不是啊？会不会泰山崩了我杯子倒了，我的杯子可能因为地震而倒，但我杯子会不会哭？不会。其实这个宝贝不宝贝啊？不宝贝，你有情感才宝贝，你明白吗？所以你会哭你会笑，这是宝贝的，真的是这样子的。你知道上帝给你的情感，包括上帝给我们意志，好不好？好，只有有意志的人才能做决定，真的，我们是自己可以。所以你有没有见过一只猫或者一只狗在那犹豫？有没有见过一只猫在那很犹豫，该不该吃这个奶呢？该不该吃这个鱼呢？你有没有见过？它从来不犹豫，有鱼它就吃，有奶它就吃，吃饱了它就睡。只有人会犹豫，你明白吗？人会犹豫。今天妻子打一个电话给丈夫，喂，今天吃面条还是吃米饭呢？丈夫说随你的便。你不要说随便，你说随便我最为难，你得告诉我你想吃什么。就是只有人可以怎么样做决定，好不好？好。但是罪人是他的思想他的情感他的意志都被他里面的罪性所控制了，你明白吗？所以基督，我们上次讲了称义和重生，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临到我们的时候使我们重生。我们重生是不是整个人崩一下变成另外一个样子？梁弟兄原来是个男的，重生以后变成女的，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我们重生你整个人还是这个人，但是你里面的生命发生了改变，就是你以前这个生命被罪掌握着，你的思想情感意志都被罪所掌握，现在圣灵在你里面重生，你的心灵改变了，开始有一个新的这种从神来的属天的生命在掌管你的。你会思想关于属天的事情，你会思想关于怎么爱基督，怎么恨污罪，你会努力的去做决定，怎么去跟从基督。这个就是你重生的一个印记。所以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像真的还很像尼哥底母。尼哥底母主耶稣说人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我都老了怎么进妈妈肚子呢？你看我都四五十岁了，我妈都七十了，是不是？他妈应该至少七十了吧，是吧？他四五十岁的话，他妈妈应该是七十左右，他我妈妈也老了，我还能进我妈妈肚子生一遍吗？主耶稣说从肉身生的就是什么？就是肉身。我们从血气生的就是属血气的，但是从灵生的就是灵，从灵生的就是属天的。这个就是我们生命的一个改变。但是对于罪人来讲的话，我们说你必须知道说罪人他不是他的身体机能他的灵魂的机能缺失了，而是这些机能都在，但是他被罪所使用。所以很可惜，你们发现是不是有些人真的很聪明，但是他用很聪明的头脑去想办法安排做坏事，对吧？你看到有些人意志力很强，比如举一个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起者希特勒意志力强不强啊？非常强，他的影响力非常的大。希特勒讲，如果我说真的可惜，如果当然不能这样说，如果希特勒做讲员的时候是非常厉害的。他在那里演讲的时候，他不是很长篇篇大论的，他20分钟的演讲可以把整个国家激动起来，厉害不厉害？厉害。但是他激动全国干什么？去侵略别人，好不好啊？好不好啊？不好。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这就是他的意志刚强，他有一个坚强的意志力。甚至你看到日本那些人坐在那个瀑布底下，哗哗哗水冲下来，日本比我们中国冷得多啊，因为他纬度高啊，是不是？他们在那坐的不怕。但是他把这个意志练出来干什么呀？来侵略中国了，好不好？不好。我就举这个例子让你去明白，但是坚强的意志好不好？坚强的意志好。我再举个例子，所以罪人使用他身体机能的时候，好像我们说其实这个杯子我们造出来好不好？好。杯子里面如果放上水给我喝解渴，好不好？好。但是 把杯子里面放了一点蛇毒好不好？不好。但是毒是蛇毒，杯子本身好不好？好的。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所以上帝给你思想，给你情感，给你意志，神的意思都是好的。但是很可惜的地方就是在于说，罪人是把所有这一切都用来抵挡上帝，不听福音，不顺服主。所以你明白这点我在讲，就是你就知道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很纠结。我们再稍微讲一点，上次讲过很纠结，我到底重生了没有。哎呀，你看人家有一些特别的经历，我认为他重生了，我没有特别的经历，我担心我没重生。不，我说你要去看，就是里面掌管你生命那个，引导你思想，引导你情感，引导你意志往哪里去。你有这些，我们上次讲的，我们讲的都是绝对完全，你明白吗？就是一个人如果没有重生的话，他的思想会不会顺服上帝？是完全不顺服的。但是一个被重生的人，是不是一直绝对完全的顺服上帝？不是，他有的时候也会悖逆。大卫有没有完全顺服上帝？没有。大卫有的那次把人家乌利亚给害了，是不是？然后甚至他身边的人提醒他说不要数点百姓，大卫那个时候骄傲，是不是还数点了百姓？但是大卫里面那没有重生的人根本不想顺服上帝，但大卫想不想？想。所以他有时候软弱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自己之前软弱，他很痛苦，对不对？所以大卫就做了悔罪诗，我常将我的罪摆在我的右边，但是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什么？有福的。你明白吗？所以你要知道说，我们说罪人是罪奴，但是你在罪人是罪奴的话，那我们讲什么意思？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罪人能不能救自己？罪人就救不了自己，罪人没有办法把自己救出来，因为你是奴仆。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里面的那个罪性对你的控制是绝对性的，就像耶稣基督给我们那个新生命，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掌管，对这些重生得救的人也是绝对性。但是这种绝对性，基督对我们掌管的绝对性，它不是强迫我们，而是你会有软弱，但是基督总是呼唤你，把你带回来。凡属主的羊都听主的声音，凡属主的羊怎么样？一只也不失落，这就是主的作为。但是罪对罪人的控制也达到这种绝对性的这种效果。所以你看到这点，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因为有些人认为罪对我的控制没有那么厉害，我自己可以搞得定，这就使很多人不接受因信称义。因为如果你自己搞得定，你看我们讲其实都是这样，现在医疗这个有的时候你去看医生都挺贵的，对不对？所以有些人说我有家传秘方，他有家传秘方，他有的时候就不去看医生了，对吧？因为我搞得定嘛。我还记得我们家小时候，那个时候我外婆也是河南人，他我们那个时候一感冒发烧，他喜欢给我们，我现在没有怎么见到人熬那种叫做荆芥水，你们知不知道？荆芥水，他熬荆芥水，我们喝了出一身大汗就好了。所以我们一感冒发烧，我外婆我父母的反应都不是去看医生，因为我们自己搞得定，我们自己搞得定。要不拔火罐，所以我现在听他们讲说拔火罐，我想想我小时候也会拔火罐，好长时间没拔了，现在都是有什么问题找医生，因为你自己觉得能搞得定。我还记得怎么拔火罐，拔的不好时候把那个火罐口烤得可热，一塞到皮肤上呲一下，皮肤烧着了，是不是？把皮肤烫了一下，就是那个时候不会嘛。但是我讲什么意思，因为很多人以为说罪对我的控制没到那个程度，所以我自己搞得定，我有家传秘方，所以我为什么需要耶稣呢？就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法利赛人西门，其实他也是这样的。法利赛人西门他会认为说，其实我们自己搞得定，我们自己如果我自己能够搞得定的话，其实耶稣来了就是给我增加一点荣光，而不是认为说耶稣来了是来拯救我的。你明白吗？他是请耶稣到他们家做客，我再讲一遍，他是请耶稣到他们家做客。而对于玛利亚，对于我们这些罪人来讲的话，我们请耶稣来是做客还是请他做主啊？做什么主啊？做我的救主，因为我自己救不了我自己，你明白吗？我自己搭救不了我自己。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这些罪人是被主拯救以后，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就开始很多的更新。其中一个重要的更新包括在我们听道上面，我们这段时间一直在提醒大家的，你知不知道慎思明辨是一种生命更新的表现啊？你梁弟兄，不，我记得罪人就是抵挡上帝的，我被上帝拯救以后我要顺服上帝，阿们不阿们？弟兄姊妹，阿们。但我再问弟兄姊妹一点，一个人说我听话我顺服，老板你说什么我做什么，老板说请给我倒一杯水，他就倒一杯水，倒给老板一喝，哎呦，这么烫嘴，你能不能给我搞温点？你没跟我说倒温水吗？你就跟我说倒水吗？我不就给你倒了吗？这个顺服好不好，弟兄姊妹？不好。 那另外一个说他顺服，老板说请给我倒一杯水，他一看，哎呀，饮水机里面刚刚烧开了100度的水，再加稍微加一点温水递给老板，老板一喝，嗯，不错。到底哪一个是真顺服，弟兄姊妹？哪一个是真顺服，更好的顺服？第二个，你明白吗？所以一个人听到的时候，我们之前跟弟兄姊妹讲过，因为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一讲到顺服我们说被动啊，听话什么也不想，这个叫顺服。我告诉你错了。再说上帝造我们有没有思想情感意志？有。上帝给你的思想是不是让你想的？你说我顺服的时候又不想，那你不是抵挡上帝的创造吗？你明白吗？所以你顺服的时候你是想我怎么主动的顺服，这就是慎思明辨的意义。所以有些人说不行，听到的时候如果问题太多说明我不敬虔。错了，弟兄姊妹，错了。你听到听完了，如果你来找梁弟兄，梁弟兄今天这点我没听懂，你给我再讲讲。或者你说梁弟兄，我觉得你那个地方讲的我觉得不够全面，我给你查一段圣经，你看这段圣经怎么讲。哦，有道理，其实这是好的顺服。你说哎呀，你千万不要说我不顺服啊。我说我们有一定罪真的有这种担心，我可不是来挑衅你的哈，我是跟你分享一下。我说如果有一天我们弟兄姊妹都养成这种习惯，不需要担心这个，而说我有这样的想法，我有那个想法，我听到的时候我去思想，其实这说明主在你身上正在做。你要慎思明辨，也像我们刚才唱诗时候跟大家讲的，你是要跟传道人呢还是要跟耶稣？你要跟耶稣，传道人其实也是跟着羊走的，你跟着领头羊。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应该只有一位领头羊，是谁啊？耶稣基督。我们应该都是跟着他。你要去看到这些。而我们说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你要知道说罪人他自己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无法，他成了罪的奴仆，他没有办法救自己。他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不明白，他不晓得，他的思想情感意志都被罪性所控制。而一个人被主的工作在他身上，福音的恩典在他身上，耶稣基督给我们称义地位的时候，那么这个人他的思想情感意志其实开始活跃起来了。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我们喜欢思想活跃的弟兄姊妹，我们喜欢情感丰富的弟兄姊妹，我们喜欢有意志成长。我不说一定要意志坚定，因为我们每个人有的时候会意志不坚定。你不要说梁弟兄你说了你喜欢意志坚定的人，我意志不坚定你肯定不喜欢我，你不要用这种逻辑去推，你不是这样子的。而是我们希望主的灵在我们身上做工引导我们的时候，就会使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不断地被圣灵所引导，被主所带领，更加的圣化。这是我们需要去知道的。我们说你要看罪人他是奴仆。其次我们说为什么我们强调说你要知道说罪人他作为罪奴，但他的身体机能各方面都没有缺失，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跟我们的得救有密切的关系。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有没有道成肉身来拯救我们，还是他只是天上的神来救我们？圣经上面马太福音第一章是不是讲的耶稣基督就道成肉身？约翰福音第一章是不是就讲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到底是什么意思？他有没有取一个和我们一样的真实的人性？耶稣是不是真实的人？弟兄姊妹，是不是真实的人？他是不是真实的上帝？这个都阿门吧，对不对？耶稣是不是真实的人？是真实的人。因为他能摸到，他能吃东西，他会哭，他会忧愁，他会喜乐，对不对？他需要睡觉，他需要吃饭，对不对？圣经上面有没有讲主耶稣基督在撒玛利亚那个妇人那个井边的时候，圣经上面怎么说？说他就怎么渴了。上帝会不会渴？从神的角度来讲的话，神性需不需要喝水？不需要。所以这就表明他是一个真实的人。那么我说那跟我们刚才讲的有什么关系？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作为一个真实的人，他取的人性是亚当犯罪堕落以后软弱的人性，还是亚当犯罪堕落之前不软弱的人性？软弱的人性。因为他是谁生的？弟兄姊妹，玛利亚。玛利亚是不是罪人？是。所以耶稣取的是我们这个软弱人性。那你说跟我们刚才讲的有什么有关系？如果你认为一个罪人他的灵魂机能或者身体机能会因着罪缺失的话，那么耶稣取了我们这样的一个罪人软弱的人性的话，他也变成必须有缺失了。但耶稣有没有缺失？一点都没有。他有没有我们的软弱？有。因为他取的是我们这个软弱的人性，这是圣经上面讲的，就是他和我们一样软弱，他也大声哀哭，只是他没有什么，没有犯罪。 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取了和我们一样软弱的人性才能来救我们。那么我们的灵魂的机能没有消失，身体的机能没有消失，基督取了和我们这些软弱人一样的人性，所以这些机能都在。我再强调，这些机能都在，但是耶稣基督里面和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从亚当那里继承了一个犯罪的生命，对不对？耶稣基督是圣灵感孕，所以他生在的时候是一个什么？完全无罪，一直没有罪。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这样子的话，主耶稣基督和我们一样是一个人，才回到我们讲的称义。我们称义是我们自己的义被上帝看中了，还是基督的义算给我们？基督的义算给我们，因为这是圣经上面讲的，说神的义，耶稣基督的义就算为我们的。亚伯拉罕信神，这就什么？算为他的义。那什么东西怎么能够算给他呢？就是基督的义能够算给我们。如果基督不是人，他能不能把他的算给我们？弟兄姊妹，不能。所以基督是人，所以他才能算给我们。他是人跟我们联合了，我的才能算给他。就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我和我妻子结婚了，我没钱，但我妻子很有钱，我一结婚我就变成富户了，对不对？因为他的钱就算给我了嘛，是吧？他的钱就算给我了嘛。那么我跟他结婚的时候，如果结婚之前我欠债，那么他能不能帮我还呢？可以。但他如果跟我没关系，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在那感慨，咦，比尔盖茨这么多钱，分一点给我就好了。但比尔盖茨为什么不分给你，你知道吗？比尔盖茨为什么搞了一个慈善基金，然后那个慈善基金的名字你知道叫什么吗？叫比尔盖茨美琳达慈善基金。美琳达你知道是谁吗？是他妻子。因为这是我老婆嘛，所以我的钱给他合情合理。你又不是我老婆，我为什么给你？你明白吗？所以耶稣基督要跟我们有这种关系，他才能把他的义，把他的好的，把他的恩典给我们。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就是我们大家需要去知道，就是罪人他自身他是一个罪的奴仆，所以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罪人不能救自己。我们再问弟兄姊妹，我们说罪人他是罪的奴仆，从位分上面来讲的话，罪的一个表现就是次序的混乱，对不对？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的时候就是次序混乱，所以罪人常常是违背次序的。他在家不在乎丈夫妻子儿女的这种次序，他教会有时候违背教会的次序，所以我们对违背次序要非常的敏感。发现有违背次序的时候，我知道这不是圣灵的引导，这是有问题的。那同样我们说，从次序的失落的角度来讲的话，可不仅仅是说我是个罪人，原来我站在台上，现在我下去站在台下去了，是不是仅仅是这样子啊？不是。我们说罪人次序的失落意味着一件事情，原来上帝造人的时候，人是在上帝之下，阿们不阿们？在万物之上，阿们不阿们？阿们。然后人堕落以后，就变人犯罪以后，人就在这个位分上面失落了。从罪人的角度来讲的话，他是一直在往下掉的，一直在往下掉。那么他一直往下掉意味着什么？弟兄姊妹，我再问，假设我们五楼这里有这个后面窗户没有这些防护栏，结果一个人一下子跳下去了，他跳到半空中想来，耶，我不想跳，我跳错了，然后他抓着自己头发，我往上拉，行不行？弟兄姊妹，行不行？把自己拉上，哎呀，拼命拉，把自己拉上去，行不行啊？或者像我小时候那时候听过那些评书，那不懂物理学的时候听那评书听得津津有味，后来知道说这不可能，说一个人轻功很好啊，哇，跳要跳得很高，但是更高怎么办呢？左脚踩右脚又上去两层，右脚踩左脚又上去两层，行不行？弟兄姊妹，行不行？弟兄姊妹，能不能一个人说这个跳下去拉着自己头发拉拉拉拉？你看动画片有见过这样的，是不是？你看什么猫和老鼠啊，什么米老鼠那些的，他在那一下掉下去了，他自己砰砰砰砰自己抓自己，然后抓空气上来了。其实那个是卡通片里面逗笑的情节，对不对？真实有没有可能是这样子的？有没有可能是这样子的？能不能我们左脚踩右脚，右脚踩左脚？那这样子的话，永动机就发明了，是不是？我们就不需要汽车了，你左脚踩右脚，右脚踩左脚，越走越快，那不得了了，是不是这样子啊？不行。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罪人是不是正在堕落？罪人正在堕落，你正在往下坠，你自己能救你自己吗？你拉头发，你把头发都拉光了，能不能救自己啊？你把头发都拔光了，你也救不了自己，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二点了，就是说我们说恩典的必须。因为罪人是在堕落的一个人，罪人是罪的奴仆，他能不能救自己？完全救不了，一点都救不了。他只能啊， 如果有人真的不小心从窗户掉出去的时候，他盼望的是什么？像那些电影里面那些好莱坞大片、中国大片那些，出来一个武林高手，对不对？武林高手拿一根绳子唰甩出去，啪一下勾住他的腰，一搂又给他搂回来了嘛，是吧？至少得这样子吧，对不对？你说有时候看，你有没有看过那些超人的电影？是不是讲那超人穿个内裤外穿，那个超人是不是啊？就是他是怎么救人？有人从掉下来的时候，他是不是飞过去得抱着这个人，对吧？抱着这个人，然后把这个人抱在平台上面去，才把这个人救了嘛？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正在堕落的人，你是一个罪人，你自己能不能救你自己？其实，一个像我们刚才讲，罪对你牢牢的控制，你所思所想所行都被罪控制。另外一个，从你的位分的角度来讲的话，你正在往下掉。你左脚踩右脚也好，右脚踩左脚也好，拉头发也好，拽耳朵也好，反正你自己救不了你自己，所以你必须需要另外的一个拯救。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需要的是恩典。我们需要恩典。恩典是什么意思呢？你会看到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罗马书三章二十四节里面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就是神是愿意施恩拯救我们的上帝。只有上帝伸的手，你正在往下掉，上帝伸的手把你抓起来，把你拉起来，然后你就不再堕落了。所以恩典和我们称义是有密切的关系。弟兄姊妹，称义是不是上帝称我们为义人？上帝称我们为义的目的是什么？上帝为什么称我们为义？就是让我们这几年心里舒坦一点，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上帝称我们为义是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带到神的国里面去，把我们带到天国里面去，给我们永生永远的生命，跟神活在一起，对不对？所以上帝称我们为义，他也必搭救我们脱离祸患，脱离罪恶。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像我们刚才讲，因为罪人自己救不了自己，所以上帝要救我们，而上帝要救我们的方法是恩典，就是神的恩典。我们刚才读的说，如今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成义。就上帝他愿意拯救我们，是施恩于我们。为什么叫做恩典？弟兄姊妹，恩典就表明是白白给我们的，恩典就表明不是你赚来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如果是个老板，或者我不说我是老板了，我说建华弟兄是老板，然后请我给他打工，是吧？我给他认认真真工作，工作了一个月，原来讲好了干一个月3000块钱，那到月底他就该发给我。这个时候这叫做工得工价，是什么？应该的。恩典是什么意思呢？恩典的意思就是我没做，然后他给我。他说那你为什么给我？他反正我想关心你，我给你3000块钱。这个就叫做恩典，你明白意思吗？就是圣经上面讲说，做工的得工价乃是该当的，但是恩典就是不做工的得着了，这个叫做恩典。因为你自己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人如果被人从他正从楼上不小心掉下去了，被一个大侠用一个绳子甩出去把他拉上来，拉上来以后他要不要跟那个大侠在那夸夸口啊？还好我在半空中挣扎，所以我没死。他能不能这样说？他得说谢谢谢谢谢谢，哎呀还好你这个技艺厉害，一根绳子甩出去就把我给拉上来了。他应该这样说才对吧？是不是？你明白吗？我们基督徒其实也是这样，你自己救不了你自己，所以你要向谁感恩？应该向主感恩，应该向基督感恩，对不对？因为这是你施恩拯救我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正像圣经上面所讲的，也是我们自己所经历，你之所以得救是因为上帝施恩在你身上，你就是一个蒙恩的人。我们很多时候希望把这个恩典具象化，我说可以，其实你这个人就是具体的，你就是经历恩典，你就是恩典的明证。我们教会在这里就是恩典的明证，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真的，我是一个罪人，蒙了恩典，我本来该死的，结果我不但没死，而且我怎么样子，我还得生命了。而且所以我们其实也像玛利亚一样，伏在主耶稣的脚前敬拜他，赞美他，流眼泪在他身上，然后也会听到法利赛人西门对我们的讽刺，哼，这些人这么糟糕，虽然说是基督徒，但是还会犯罪，居然说他们有永生，不同意，是不是？因为我发现我给大家讲一个更真实更极端一点的例子，方便大家去明白，不是为了大家，我也希望大家去思考。就你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应该是90年代发生的事情，上个世纪90年代发生的事情。就是台湾有一个演员，很出名的演员，应该叫做白小燕还是什么，他的女儿被一个强盗给绑票了， 这个强盗绑票以后，因为他是出名的演员，跟他要钱，然后要一大笔赎金，他也准备了，准备一大笔赎金。但是这个人叫做陈进兴，我记得很清楚，这个人结果在人家钱也给他准备了，他还是撕票，他把这个小女孩给杀了，十几岁，这是很可怕的犯罪，是不是？非常，这是很可怕的犯罪。但是他后来他是良心不安，他自己后来有自首的，就是他良心不安，也警察也抓住他，他良心不安，然后警察问他说，他什么都说了，我在这里把这个孩子杀了，我怎么怎么样。然后警察问他，你为什么会说，他说我根本没法睡觉，我睡不了觉，因为发生这样的事情我睡不了觉。那我讲的重点不在这里，就是他去到监狱里面以后，台湾有一些教会，有些基督徒有这种负担做监狱事工，你们有没有听说过监狱事工？就专门去监狱里面跟人传福音。这个陈进兴其实被判了死刑，在审判过程当中，这些人跟他传福音，他就信了耶稣了，他就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以后，他自己说，我是该死的，我真的是杀人，按照这个神的律法也好，按照法律也好，我都应该死的。然后那个时候在台湾惊起了一场大讨论，什么？因为那些牧师还有那些基督徒都坚定的宣告说陈进兴要上天堂，因为他信了嘛。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人气死了，这个杀人犯上天堂，哈，这些这么好的人，你们说他们上不上天堂？基督徒要按照圣经真理，就不能说陈进兴都上天堂，你们当然都上了，能不能这样说？不能，我们就说信耶稣才上天堂。所以好多人说的，你们越这样讲，我越不信基督教。哈，你们这个，其实我们说有些基督徒也因此软弱。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其实还有一个人比陈进兴更坏的哦？圣经里面记载的哪一个？强盗。主耶稣基督定十字架说，两边两个强盗，其中有一个只是当下悔改，进了天堂没有？进了。还有一个，我们刚才读的叫做罗马书，是不是？罗马书的作者是谁？弟兄姊妹，保罗。原来好不好？咦，保罗说，按照法利赛人的意义来讲，我是完美的呀。他这个说的阿门不阿门？阿门。但是保罗其实好不好？不好。保罗原来是逼迫教会的，你要知道，斯蒂凡遇害的时候，保罗参与了没有？参与了，他在那儿看衣服，而且不单看衣服，他很高兴，看到斯蒂凡被人打死，他幸灾乐祸，喜欢的不得了，真的。所以保罗说，罪人当中我是一个罪魁，耶稣基督还救我，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阿门的，这话是真的，因为就在我身上。罪人当中我是一个罪魁，神拯救了我，让做一个榜样，让世人知道，就是你们都不要绝望，因为我这么坏的人，耶稣也救了我了，你明白吗？所以这就是恩典。恩典的意思不是你配得，保罗配不配？弟兄姊妹，我们配不配？你跟上帝做了什么功？没有。我在讲主耶稣基督曾经讲过这个，我们很多时候是说要没有忧虑，不要担心饮食的时候，主耶稣举了这个例子，他说天空的飞鸟，你看天空的飞鸟，你看地上的野草，你看百合花，是吧？天空的飞鸟重不重？你有没有见过一只鸟拿着个扫把扫地？有没有见过一只鸟在那里种庄稼？没有。你见不见过一个草或者一个花在那里建了一个谷仓，在那儿未雨绸缪？有没有见过？没有。主耶稣怎么讲？主耶稣，你看那些鸟也不种也不收，天父养活不养活他们？养活。那些鸟的食物是不是鸟自己找着的？还是上帝给他们预备的？上帝给他们预备的。真的，你看那些鸟，有些候鸟能够从南方飞到北方，飞那么远，是谁在指引他们？其实上帝怜悯他们，指引他们，对不对？你明白，这就是恩典。主就用这个方式，其实我们用这段经文去理解恩典就非常好理解了，是吧？鸟做了什么？弟兄姊妹，
没有。
没有。草呢？草做了什么？花做了什么？主耶稣说，你看地上的百合花做了什么？什么也没做。但是所罗门最繁华最荣华的时候，所罗门所穿的还比不上这个百合花漂亮，同意不同意？弟兄姊妹，我们人做的那些最高级的时装，几千块钱一套，或者有些时候几万块钱一套，是不是？你拿一朵花放他的眼前，哪个漂亮？哪个漂亮？弟兄姊妹，能不能比？其实比不了，对不对？因为上帝给那些花，真的就是小小的一个野花，主给他的装饰也漂亮无比。花做了什么？弟兄姊妹，没有。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呐，比那些飞鸟怎么样？宝贵多了。所以天父岂不供养你们吗？其实从这个角度，主讲这个例子的时候，把普遍恩典和特殊恩典都讲出来，就是从普遍恩典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世上的万物其实是不是都是领受恩典的？
都是领受恩典的。
上帝一直施恩，花呀、草啊、鱼呀、虫啊，你们家的猫啊，你说我们家猫是我养的，其实你们家猫哪是你养的呀？是不是你给它生产出来一个原子了吗？是不是它吃的猫食是你生产出来的吗？不是，你制造，别人制造出来，你买过来的而已，对不对？你们家的狗是你养的吗？不是，其实也是上帝供应它的。你为它造了一公斤的氧气了吗？有没有造？你没有想过，我们每个人一直在呼吸氧气，谁给我们造的？所以有些人巴不得把空气也垄断了，拿来卖钱，这就是人的罪恶。其实空气是谁给的？上帝给的。你要看到，这叫做恩典，这叫做恩典。恩典是什么？就是不做工却给了你，而且上帝是丰丰富富的给你恩典。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上帝的属性，神的属性是不是无限的？弟兄姊妹，是不是无限的？是，上帝的恩典也是无限的。所以主耶稣跟门徒讲的时候，也是跟我们讲，我们有的时候把上帝还是有限化了，担心，哎呀，搞不定怎么办？我们家现在缺钱了，也不知道天父知道不知道，最好有个电话打一声，跟他说一下，提醒他，我缺钱了。我们有时候是这样想的，但上帝知不知道？知道。而且上帝给我们的供应是不是无限的供应啊？其实无限的，真的无限供应的。对于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讲呢，真的是无限。将来我们在天堂上面是不是不领受恩典了？我们在天堂上还活在恩典中吗？是。我们在天堂上面还需不需要耶稣的宝血洗净？不需要了，因为已经洗净了，对不对？但是你在天上生活的时候需不需要恩典？其实全部都是恩典，你是永远领受恩典的人。所以如果上帝不是无限的话，就很糟糕了，真的，是不是？就像你说，再富有的人，人都是有限的，对吧？再有钱，比如说比尔盖茨几百亿美金，其实几百亿美金会，如果想败掉他容易不容易？其实很容易嘛，现在开世界杯大家知道是吧，其实要败掉他可以一分钟就败掉。比尔盖茨把这几百亿美金光一下买一个赌注全赌输了，还有没有啊？就没了，真的。因为人是有限的，但上帝的恩典会不会说的给了你给了你，然后他没有了？会不会？不会，不会的。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是无限的，他会一直的持续的连续的保守我们。所以你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上帝他施恩于我们，而且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上帝拯救我们的方法是用恩典。我们再讲，上帝拯救我们的方法是用恩典。上帝有没有颁布律法给我们？有。但是上帝拯救我们的方法是用律法还是用恩典呢？用恩典。他用律法使我们知罪，让我们知道说我是一个罪人，是吧？律法就告诉你，就像我们举的例子，好像说一个病人去看医生，医生说先去做一些检查吧，验验血啊，照个 X 光啊，对不对？他做这些检查干什么呢？检查完了以后能够确认你的病到底出在哪里，对吧？然后但是你能不能照完 X 光就高高兴兴走回家了， X 光照过了，是不是这样子？不会。你照过 X 光验过血以后，医生说了，哦，我查出来你的病在哪里，是肺有病或者胃有病，然后开始要怎么样下药了或者做手术了，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律法如同照 X 光一样，照显出让你知道说，哦，问题出在哪里。但是恩典是什么？恩典才是医治我们的，就上帝用他的恩典来医治我们，来更新我们，来改变我们。你必须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所以我们会不会说律法是邪恶的，弟兄姊妹？不是。但是你见到一个医生整天夸夸夸，整天只给你照 X 光，照完 X 光就说结束，这个医生是不是好医生啊？不是，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你不要太多用律法的意思，不是说律法不好，而是很多弟兄姊妹就是你这儿做错了，你那儿做错了，你不应该这样做，你应该那样做，然后讲的对不对啊？很多人讲的都对，但是其实被他指导的人很痛苦，你明白吗？就好像不断在照 X 光，你不给我恩典，你不告诉你说了我这样做的是错的，但是我该怎么能够做得好？包括我做错了，我们之前讲福音的时候，弟兄姊妹，福音对我们这些罪人来讲的话，第一个意味的是什么？第一个意味的是我们怎么效法基督吗？第一个意味的是什么？罪得赦免。对啦，罪得赦免。所以其实对罪人来讲的话，第一个安慰还不是别的，第一个安慰就是小子，你的罪赦了。所以你可以用律法告诉他说你是个罪人，但是你用福音恩典给他的时候，第一步告诉他说你信耶稣基督，你罪得赦免了，你不要再控告自己了，好吧？你站在这个地位上面，不控告的地位上面，好，我们再商量商量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有些问题解决不了，同意不同意？有些你犯罪了，你做错了，解决不了的， 对吧？比如说我举个最其实最简单的例子，你刚才生气啪一巴掌打你儿子脸上了，你后来后悔了，对吧？你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但你怎么解决？他脸上打了五个手指印，你给他化化妆把指印涂掉有用没？没有，因为已经伤害他了，对不对？所以对罪人来讲的话，其实最大的安慰是赦免，这就是恩典所带来的。恩典告诉你说，你小子，你的罪赦了，你不要再纠结了，你做错了，是做错了，有些事情你回不去了，因为时间过去了，对不对？时间能不能往回走？我们有时候说，哎呀，世上如果有卖后悔药的就好了，是吧？我这吃了这个后悔药，然后跑到十年前，有没有用？没有用。你知道主，你主已经赦免你了，主会使，而且恩典让我们知道，就是说主会使我们甚至做的恶不好的东西，神应许的是什么？他在圣经上面说，神让万事怎么样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所以对一些父母的安慰就是这样。有些父母说，哎呀，我想起来我自己小时候，我不是我自己小，我孩子小时候我对他太严苛了，现在孩子都上大学了，或者孩子都长大了，哎呀，也搬不回去了。梁弟兄，你们跟我们讲了以后，我才知道应该是这样子的，怎么办呢？你说，那如果那时候我说怎么办呢，我也不知道，我们一起对着发愁好不好？是这样子吗？不，我就说，因为上帝是施恩的上帝，所以我的信心，你的信心应该是说，虽然你之前做的不对就是不对，但是上帝越过我们的软弱，使用我们来塑造了我们的家庭，塑造了我们孩子，这就是我的安息了。所以像我们这个有神学家这样去讲，特别是儿童教育方面的专家，这个基督徒的专家，他这样去讲，他说我们要有信心，这个孩子生在你们家，你虽然是一个罪人，但是上帝是精心安排让他在你们家，你不要因为自己是一个罪人，你就觉得说我不配做他的父亲，不，用你做父亲的权柄。你说那我过程中会伤害他，对，放心好了，上帝知道，上帝知道他在你们家比在其他家都好，你同意吗？不敢说，我希望我的孩子如果生在你们家就好了。我告诉你，如果你的孩子生在我们家是不好的，因为上帝的安排一定是最好的，这叫做恩典，这叫做恩典。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要去晓得。所以我们之前提醒弟兄姊妹说，你要明白恩典的时候，你在恩典里面去看事情，你在恩典里面去看事情，你去看人。我们跟一些弟兄姊妹提醒的时候，有些人说觉得好像有一些像心理学或者有些人本的也会这样去做。比如说我们提醒弟兄姊妹说，你要观察了解你丈夫的好处，你知道他好处在哪里，说耶，人家那些这个家庭辅导的那些心理学也这样说。我告诉你，他有些东西暗合了圣经，我们并不是说都是不好的，但是我要告诉你原因在哪里。为什么我们说你要去看丈夫的好处，或者按看妻子的好处？人一切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从哪里来的，弟兄姊妹？从上帝来。圣经上面说，当耶和华经过的路径都滴下什么脂油，这脂油就是指的恩典。所以上帝他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时候，他是施恩怜悯的上帝，所以他走过哪里，哪里就有恩典的印记。你丈夫身上的好处是谁给的？神给的。你妻子身上的好处是谁给的？神给的。所以你说我都不知道我丈夫有什么好处，我说你就没有看见上帝恩典喽，你明白吗？因为上帝在你丈夫身上做工，或者在你妻子身上做工的一个印记，一个表现，就是恩典的表现，就是我丈夫比较温柔，或者我丈夫比较负责任，我妻子比较有决断力啊，我的孩子他会比较良善，比较善良。这些你看这些的时候，你顺着这条路走的时候，你开始看见上帝了，你看见上帝在你家里面的手了，这就叫做恩典的路径。所以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说，有些事情我做不了决定，我决定效法基甸。大家知不知道基甸呢？基甸曾经很为难的时候，有一次叫做干尸羊毛，大家知不知道？是不是基甸说，主啊，如果真的你差遣我，请你今天晚上就让这个羊毛是湿的，周围是干的。结果是不是这样子啊？然后试了一次，基甸还是不放心，主，今天晚上求你只让羊毛是干的，其他是湿的。结果主给他应验了没有？应验了。所以我们有些弟兄没说，我学会了，有些事情现在高考了不清楚，抓个揪啊，上哪个大学，上哪个大学，丢一下丢一下，抓到一个干湿羊毛，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你知道基甸看干湿羊毛，他要看的是什么？他要看的是上帝恩典，上帝怎么施恩在我这个家庭身上，上帝怎么施恩在我身上。所以这是恩典的印证，我就顺着恩典的路往前走，就跟上耶和华的脚步了。 你要跟上耶和华的脚步，不是靠你自己严厉对待你自己的，不是靠你严厉对待别人的，而是抓住恩典。你抓住恩典了，你说我夫妻关系该怎么搞得更好，我说你从数算你丈夫的好处开始，这个就是你抓住恩典了。你跟着恩典，因为恩典从谁那里来，弟兄姊妹，从神那里来，所以你跟着恩典就会跟上上帝。但你不看恩典，甚至你跟恩典背道而驰，你还说你要跟从上帝，你就跟不上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的软弱艰难就在于此，说神到底在我们家庭当中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呢？到底是如何呢？我搞不清楚啊，所以想抓阄，是不是？或者像我们说的，有些看读圣经是黄历式的读经，知不知道什么叫做黄历式读经？就是今天准备想出门，但是不知道该不该出门。看书，你出你入，耶和华都祝福你，哈哈哈哈，该出门，是不是？但是如果一番经文说你要安静等候啊，主的意思是让我不出门，我说这样读经是很可怕的，你知道吗？这就是黄历式读经。你有没有见过世人有没有看黄历的？有吗？有世人说今天要干什么了，然后甚至有买两三本黄历挂在那儿一看，啊，易动土，易宴饮，易请客啊，今天请客。但是看另外一个黄历说不易请客，哟，这为难了，是不是？你有没有发现有些基督徒也是这样子的？他一天读好几章经文，这章经文说出，那章经文说入。他也很纠结，这到底出还是入啊？主啊，你这在玩弄我。其实不是主玩弄你，是你读经习惯不好，你明白吗？你要明白主的真理原则就好了。你寻求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恩典，你寻求的是恩典的带领。恩典怎么带领你，你怎么去行。所以你说我要跟我的孩子处好关系，我也问你，你知不知道你孩子身上的好处是什么，他的优点是什么？我要跟我的丈夫处好关系，你能不能跟我数数你丈夫身上有几点优点？挑战一下自己，我不是让你现在数，现在数乱糟糟，你挑战一下你自己，你能不能数出三点来，十点来，二十点来？你会发现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哟，原来觉得没问题，等他数的时候有时候一只手就够了，你知道我什么意思吗？五点都数不出来。我说上帝，那么大恩典的上帝，在你丈夫身上居然你连五点都数不出来。哎呀，问题不是你，我不说你丈夫没问题，你肯定有问题。其丈夫也是一样，我不是只讲姊妹啊，我讲弟兄也是这样。你能不能把你妻子身上的好处是不是也是一只手能数完？如果是这样的话，因为我们刚才讲了神的恩典是什么，无限的无穷的不断的给我们的。那你如果只数一只手就数完了，我说你没有看见，你的眼睛属灵的眼睛打开的不够，你在你孩子身上是不是只是看到忧愁，好发愁，这个孩子调皮啊，或者这个孩子身体不如别的孩子身体好啊，或者这个孩子我的儿子很会说话，你会不会觉得他多嘴啊，是不是？你有没有看到恩典？你会不会看到恩典？你有没有数算你在你孩子身上能数几点？这就是你看恩典咯。因为神是施恩拯救我们的，回到我们讲的关于称义更加明显，就我们刚才说了，罪人自己能不能救自己？不能。但是你要知道上帝怎么救我的时候，其实他也一定循着恩典的路径来救我，对不对？我丈夫还没信，怎么让我丈夫信呢？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是律法开头的，是吧？你知不知道你是一个罪人，赶紧悔改吧，再不悔改就下地狱了。你丈夫有的时候不敢吭声，有的时候心里反感，你知道吗？因为你有发现这样做的时候有的时候没果效。我不是说不可以批评人有罪，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你这样做的时候，因为上帝做工是恩典开头的，恩典的路径，你这个缺乏恩慈的时候，上帝根本不是这样带的。你要看着上帝对他的带领引导他，然后在恩典当中顺着这个恩典。你都知道那些大雁在天上飞，大家知不知道？那么大雁在天上飞有一个头雁在前面，对不对？其他的大雁为什么摆成人字形啊，或者一字形？它的好处在哪里？就是后面的大雁会比较怎么样，比较省力气，是不是？是不是比较省力气？所以你要跟着上帝恩典的路径往前走的时候，你会比较省力气。而你甚至扭过来能不能成功啊？反而不能成功。所以你要去看到这里，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晓得恩典。而且我们说从我们在讲称义的角度，弟兄姊妹，我们讲我们是靠行为称义还是因信称义？从称义的角度来讲的话，信心是不是必须的？能不能一个人没有信心不信耶稣结果被称为义？不能。但我再问你弟兄姊妹，信心是恩典的产物呢，还是信心是恩典的源头？信心是你的信心还是基督的信心？弟兄姊妹，是你的信心还是基督的信心？ 啊，你的信心，对了，这个还好，我瞪一瞪眼睛没吓住你，是吧？真的是这样，信心是你的，对吧？信心是你的，所以其实你的信心可能不可能是恩典的源头。信心既然是你的，恩典从哪里来的，弟兄姊妹？从神来的。所以信心其实它不单不是恩典的源头，其实你为什么会有信心？你说因为我比别人心土软啊，他们心土硬，听了福音不听，我听了以后我就信了，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如果你这样讲的话，我刚才讲的人人都是罪人，你没听懂，是不是啊？其实你心为什么会软？我不否认你心软，你为什么会软？你知道吗？你原来心硬的像一个石头一样，怎么会变软了呢？是谁给你的心变软的？上帝，上帝用什么使你的心变软的？用恩典，上帝用恩典，特别是用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救赎恩典，把你的心给泡软。所以我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我们讲以前讲重生的时候，我说过，重生从我们个人经历来讲，重生和称义有相似的地方，就是你重生需不需要重生多次？称义需不需要称义多次？不需要。你对称义的认识可以越来越多，你对重生的认识可以越来越深，但是一次过。但是圣灵重生你的时候，你这个人发生变化没有？你这个人是不是发生重大变化了？是。但是就你这个人存在来讲，你的身体会不会称义的时候或者重生的时候长高两米？不会。你会不会称义或者重生的时候，你整个灵魂叽哒在里面开始发光了？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你还是那个人。所以我们说，上帝在你身上做了奇妙的宇宙之间最伟大的重生再造的工作。但是上帝重生再造我们的方式是什么方式呢？就上帝方式就是用他的恩典，特别是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所流的宝血，耶稣基督为拉撒路所流的眼泪，耶稣基督那个枪扎在他肋旁，血和水流出来，这些流到我的石头心上面了，流到我的石头心上面了。所以重生我们被称为说石心怎么样换成了肉心，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是上帝的恩典把我这个石心怎么样给泡软了，泡成肉心了。这就是恩典，这就是恩典。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信心是恩典所塑造的，信心是来源于上帝的恩典。所以你希望你能够帮助你的家人来信耶稣的话，你是命令他、吩咐他甚至责备他呢，还是其实像上帝所做的用上帝使用你？上帝怎么使我们有信心呢？圣经上面说，神是用什么把我们带到他面前？慈绳爱索，还是用一根粗绳子，一个律法的绳子，用一个律法的鞭子把我们赶到他面前去？不是，是用慈绳爱索把我们拉过去。所以你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信心是上帝恩典所塑造的，是上帝塑造了我们的信心。你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那我们再问弟兄姊妹，所以既然信心是恩典所塑造的，那么我们的信心，如果我们不信耶稣基督，能不能称义？不能称义。但是如果你的信心软弱，影不影响上帝称你为义？不影响。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信心如同我的杯子，恩典如同上帝给我们的这个杯子里面的水，这个杯子深可以装的水多一点，我就举这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但是就算这个杯子浅，或者甚至我这个杯子是一个破破烂烂的杯子，影不影响我喝水解渴？如果更极端，我渴得快渴死了，杯子也没有，我可不可以用手捧起水来喝？或者我拿了街边捡了一个瓦片舀了一点水喝，影不影响我？不影响。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所以你要用信心因信称义，但是你的焦点应该放在上帝恩典那里，还是放在你的信心这里？放在上帝的恩典。所以你得安慰不是说，哎呀主啊，我的信心越来越强了。我不是说你信心强不应该感恩，你信心越来越坚固应不应该感恩？弟兄姊妹，应该。我们刚才讲了，你的信心是不是上帝用恩典塑造的？是，上帝用恩典塑造了你的信心。所以你看到信心应该感恩，但是你的注意力不能仅仅停在信心上面，而是要借着我们像我们今天所讲，哎呀，最近经历过这些事情以后，家庭也好，工作也好，或者怎样子，比如说我在家庭里面我信心刚强，以前看到丈夫这样子我很忧愁，我很多时候胜不过想发脾气，但现在我信心刚强了，这个时候你要不要感恩？要，因为你能够用信心看了。那么你用信心看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必须应该有的是感恩，你的注意力不要仅仅放在你信心上面，因为你的信心是会软弱的，对不对？你的信心是不完全的，但上帝的恩典是无穷无限一直在我们身上。 你必须去晓得这些的时候，所以那么就像斯布珍牧师在他的那个就是沙龙弟兄现在正在录我们那个都是恩典的那个播音，大家有些可以上我们的荔枝网络电台那个归正福音之声上面大家可以去下载，很好的。那么里面斯布珍牧师沙龙弟兄还没录到那一段呢，我知道因为我听了。好，那一段斯布珍牧师有讲说，你们有没有见过电话线，有没有见过电话线，电话线细不细？细。他说细细的电话线却可以传达重大的信息，对不对？是不是这样说？你会不会说，咦，今天我要跟我老婆报告一个重要的消息，老婆换一个电话，好，这个电话线太细了承受不住，会不会这样子？会不会承受不住？好，我今天要跟你讲一个很重大的消息，好比说我们有一姊妹说怀孕了，丈夫要告诉丈夫说换个电话，你这个电话受不了的，这是开玩笑才能这样说，是不是？好，承受不承受得了？承受得了。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你信心就算细的像一个电话线一样，却能够有重大的福音的信息，福音的恩典可以怎么样流进来。也像我们用的灯后面有没有电线、啊、有。其实电线细不细？细。但电线通过这个电线传过来的电能不断的可以传过来，你明白吗？所以你的注意力不必被这些东西所抓住，信心会有软弱，但是你要看的乃是恩典。你知道上帝是一直施恩于你的，上帝是一直怜悯你的。当你的信心需要增加的时候，上帝会施恩使你的信心增加。上帝知道，即便就像我们刚才讲，你信心软弱，但是不拦阻上帝的恩典在你身上的作为。你要看到这些，而且你必须知道，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再问弟兄姊妹，从恩典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恩典不是做工得来的工价，所以恩典既然是上帝施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对恩典其实只有两个态度，一个态度叫做接受，一个态度叫做什么？拒绝。可不可以啊？其实可以的，你真的可以拒绝的。上帝会不会一定强行你拒绝我还给你？会不会这样子？不会。就是你接受，上帝愿不愿意给你？愿意。上帝愿意给你，因为圣经上面讲的说神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什么？乃愿万人悔改。所以你说我愿意接受，上帝就给你。而且我们再讲这个是讲成圣恩典和称义恩典不一样的地方，成圣的恩典是不是上帝不断的加给我们的，你是不断改变，但是称义的恩典不一样，称义的恩典是慢慢给你的还是一次给你的？一次给。完全不完全？完全。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我在讲成圣是上帝不断给你，所以你在成圣追求的过程当中，你有时候软弱了，你我不愿意信，我不想了，你拒绝，我拒绝，我拒绝今天祷告。你不会说我今天拒绝祷告，结果我也不知道咋回事，我跪那儿祷告了一个小时。如果是这样的话，上帝就成为暴君了，你知道吗？上帝会不会你说我今天拒绝读经，上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今天拒绝读经，但是读了两章圣经感动很多，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不可能。你拒绝的话，圣灵不会强迫你，这是真实的信仰和假信仰之间重大的区别。你有没有看东方闪电那些就是强迫人，对不对？还逼人立毒誓，如果今年不拉20个人入教，愿杀他们的那个说的是什么全能神用闪电把我劈死。所以东方闪电那些人很热心去拉人的，可怕不可怕？可怕。这是不是上帝作为啊？不是。因为上帝不会强迫人的。所以你在成圣追求上面，如果你说我现在我不想追求，我想躺倒了，我不干了，我不想长进了，上帝不会强迫你长进。但是称义的恩典的角度来讲的话，上帝说你信我就给你永生，这是一次过就给你的，永远不收回，永远不收回，你明白吗？因为上帝是不是信实的，弟兄姊妹？你如果软弱了，上帝说我这个恩典我是一次过给你的，结果上帝说耶，看你软弱我又收回来，那他还信实不信实了？你明白吗？就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还举刚才例子，建华弟兄说的跟我关系好爱我，然后说梁弟兄我决定送一个这个3000块钱给你，送给我，然后送给我以后，然后回头他突然有一天看见梁弟兄在那抠鼻屎，然后梁弟兄你作为传道人居然抠鼻屎，我受不了，你把那3000块钱还给我行不行？弟兄姊妹行不行？可不可以？那我就说建华弟兄，你这个你不信实，你不能因为我抠鼻屎就把你给我的礼物就拿走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上帝给我们称义的恩典是一次过完全给我们的，你后面成圣追求软弱，上帝如果收回去他还信实不信实？如果建华弟兄老是这样做的话，下次他又拿3000块钱出来，我说你别逗我玩了，是不是？下次又看见我抠鼻屎又拿走了，是吧？我不要，是不是？上帝会不会这样做？不会。你要明白这是不同的。另外一点我们说你还要去明白的一点就是什么，我们说你要明白恩典，你领受恩典和对恩典的认识 我们对恩典有认识是不是恩典？你明白因信称义是不是恩典呢？如果上帝不施恩于你，你能不能明白这些福音真理？但是对恩典的认识是一种恩典，领受恩典是另外一种恩典，你明白？你要把它区分清楚啊，你要把它区分清楚。我再举例子，比如说我们不少弟兄姊妹是做父亲做母亲的，是吧？你养育你的孩子，你的孩子什么时候会叫你爸爸的？一般是一岁多两岁啊，是不是才会叫？他会叫你爸爸，高兴不高兴？高兴，就说明他成长了，对不对？但是他不会叫你爸爸的时候，你有没有养育他？有。所以这个你对他的养育和他明白你是他的爸爸，这是不是两件事啊？这是两件事。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说啊，我对因信称义，或者我对一些圣经真理，我对福音真理认识不够透彻，所以我担心我还是没得救。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阿门不阿门？弟兄姊妹，信道是不是从听道来的？是。但是你说我对福音领受的不够完整，不够透彻，所以我不得救，阿门不阿门？不阿门。因为上帝施恩于你和你对这个恩典的认识，这是两件事。一个孩子不会叫他爸爸为爸爸，代不代表这个孩子没生下来啊？不代表。代不代表这个孩子没生命？你说，咦，这孩子长到4岁都不会叫爸爸，肯定是个死人，能不能这样说？你知道有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就是这样子的，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大家公认的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是如果没记错是4岁还是5岁才会说话。如果你知道结果他后来成就这么大，所以这是怎么两件事。所以哎呀，梁弟兄，你讲这个我就放心了，以后因信称义道我不用听了。不是这个意思，你越听这叫做恩上加恩，对不对？这叫做恩上加恩。你领受了恩典又明白这恩典，会不会激发你更有力量？一个孩子知道他的爸爸爱他，和不单爸爸爱他，而且让他知道和一个孩子仅仅领受爸爸的爱，但爸爸从来不跟他说爱，这个孩子两个孩子将来长大以后一定不一样，明白吗？是不是？因为他爸爸又爱他，又让他知道，他自己越明白，其实他就越欢喜，他就越喜乐，他就越成长。我们也是这样。但是我说要大家搞清楚，因为不然的话我们有些弟兄们很容易论断人。因信称义懂不懂？有些人说不太懂。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谁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们认为是永远相信永远得救啊！你居然不相信一次得救，你肯定是不得救的，能不能这样说？不行。只要他信耶稣，他就什么？有永生，就是这样。他说我不认为，你不认为啊，我尊重你，我不能强迫你，但是我不能因为你对真理有些真理的不清楚，我就下一个结论说你没得救，嗯，是不是？因为这是两种恩典，你不要把它搞混了。像我们刚才讲称义的恩典和成圣的恩典能不能搞混？不要搞混。那么同样道理，那么我对真理的领受和真理所宣告的恩典是不是两回事？两回事，你必须搞清楚。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么第三点，我们说我们要讲的就是你要看到福音和恩典之间的关系和我们罪人称义的关系，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我们说花鸟鱼虫这些世上的万物，包括基督徒包括非基督徒都从上帝领受恩典，对不对？这个叫做，我们给他一个神学名词叫做普遍恩典。我们还有一个神学名词是方便大家明白的，不是为了让大家迷糊的，而是叫做特殊恩典，或者说救赎性的恩典。其实救赎恩典是什么？就是福音。福音本身就是恩典，福音本身就是恩典，就是上帝给所有的人都是恩，而给我们这些人有些特别的恩典。我就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作为教会的长老，我对我们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对我们教会的小孩子，我都应该爱，对不对？但是我儿子跟我有特别的关系，这个不能否认的，对不对？你不要假属灵，假属灵就说没什么，我对所有的小孩子一视同仁，我看我儿子和看沙龙弟兄的儿子一模一样，你就知道这个人是在作假，这不可能的，对不对？所以我对我儿子会有一个特别的什么关心，特别的关爱。那么我们说我们基督徒从这个角度，我就用这个方式让大家去明白，我们在上帝那里得到的一种特别的爱是别人所没有的，是什么呢？是那些不信的人所没有的，是什么呢？我们会比他们有钱吗？我们会比他们聪明吗？我们会比他们体力好吗？都不是。是什么？福音，救赎，耶稣基督。 所以上帝是把耶稣基督就是给我们，这就是上帝给我们最大的恩典。你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这个就是最宝贵的恩典。那我为什么讲福音是恩典？再回到我们刚才讲的恩典，从恩典的角度来讲的话，恩典只能选择接受或者拒绝。恩典能不能是赚来的，弟兄姊妹？赚来的就叫做工价，就不叫做恩典。所以福音是给你接受的。接受是什么呢？就是信。我们说信是什么意思？信就是接受。所以你要领受福音，其实因为它是恩典，只有一个方法能够领受，那个方法叫做什么？信。你说我努力，你努力可以，我不会反对你努力的。你追求行善，我不会反对的。有一弟兄没说律法是好的，我说我也说阿们。但是我跟你讲，你要领受上帝给你的救赎，只有一个方法，什么方法？信，接受，因为它是恩典。恩典从来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接受，一个是拒绝，只有这两个选择。而接受就是我们讲的信，你接受不接受。所以唐牧师讲说什么叫做信心，他说信心就是对被接受的接受。什么意思？被接受就是我被上帝接受了，上帝怎么会接受我？上帝让他儿子为我死了，上帝爱我了，所以上帝本来我是个罪人，上帝应该拒绝我的，上帝不拒绝我，接受我。我的信是什么？我接受上帝已经接受我了，这就是信。因为福音是恩典，恩典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你接受。所以信是什么呢？所以信是最简单，但信对我们又是最难的。因为信就是接受，但是我们这些什么也不做就得永生，太难了，不能相信，不能接受，是不是？很多人就绊倒在这里。所以上帝就说信你就接受，你就得着。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福音既然是恩典，所以他所要求的就是信。但是我再问你怎么样，如果你不信了，你会不会失去称义的地位？为什么？我都不信了，我们是因信称义的哦，我们是不是因信称义的？是。还回到我刚才讲的，你不能因为我抠鼻屎，是不是就把原来给我的东西收回去了？因为上帝是怎么信实的，上帝是信实的。他说我给了你，我就不收回了。所以我之前跟我们的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我讲过一个故事，这是我原来在广州的时候一个美国弟兄他亲口跟我讲的。他是一个牧师，他讲什么呢？就我们大家都很熟悉那段圣经，就是讲彼得去问主耶稣，主耶稣问主，主啊，如果我的弟兄得罪我，我饶恕他七次够不够？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不，70个7次。其实意思你能不能数清490次啊？数不清的，其实意思就是你要不断原谅。主耶稣就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家主很有钱，对吧？有人欠了他1000万两，然后这个家主怎么样？赦免他了，算了，都免了吧。结果他一出门，见到一个弟兄欠他多少两？欠他10两。这个弟兄欠他10两，他掐着人脖子，还我钱，还我钱。然后那个人，我还不起，还不起，给你丢监狱里去，把他就抓监狱。然后其他的仆人就忧愁，来跟家主说，说你刚才赦免那个人，把别人给丢监里去了。家主就生气了，把他丢在监里面，然后说若有一分钱还不还清就不能出来。所以我们很多人的解释就是说，这个家主要求这个人还清1000万两。然后他那个是美国的牧师跟我讲，他说他有一次讲到的时候，他大致是这样讲，结果讲完了以后，有个弟兄下来说我反对，你看我希望我们教会也是这样子的，你要有勇气，你说两弟兄，我认为有些你讲的可能不太对，我们交流一下，你当然不是拿着棒子来打我，是吧？而是平心气和的交流。他怎么交流？他说其实这个家主是不是预表上帝？他说是，应该是预表上帝。那上帝是不是信实的？对，上帝是信实。那这个家主，我们普通人都是这样子，我赦免了你，我答应不要你的债了，结果因为你跟别人要债，我就把这个债又要过来的话，这不变成这个人鬼渣了吗？这个人就不信实了吗？对不对？这不就变成他那个人不好，这个家主也变成出尔反尔了。所以这个解释我认为不对。他说那你怎么解释？你认为正确的解释应该什么？他说家主既然赦免了他1000万两，就是赦免了。他为什么后来又坐监？是因为他不原谅那个弟兄，他欠了这个弟兄赦免的债，所以他坐监。什么时候还清什么时候出来，就是他原谅这个弟兄他就出来。他说牧师，你觉得这个解释是不是好一点？听牧师说哎，这个解释好。所以他到广州给我们辅导的时候，他还把这个故事再给我们讲一讲。他说应该是这样子的，应该是这样子，你明白吗？就上帝赦免我们，他答应赦免我们，阿们不阿们？ 是不是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钉十字架了？是，上帝他既然答应赦免我们，他就不会反悔。你软弱了，你出去掐弟兄的脖子，你不哦，梁弟兄糟糕了，我今天没有原谅弟兄，而且是我丈夫，我跟他吵了一架，我肯定不得救。我说你不要下结论下得这么早，对不对？你能不能这么下结论？因为只要你信了耶稣基督，主就赦免你了。但是那我为什么还这么痛苦？因为你在坐监，你知道吗？你是不是因为那一千万两在坐监？不是，是因为别人欠你十两你没原谅而坐监。你一旦原谅，你一旦承认说我这样掐你脖子是不对的，我整天纪念你的恶是不对的，你是我的丈夫，我在你身上连五个好处都数不过来，这是我的亏欠，你就从监狱里面出来了。你有没有发现好多姊妹也好，弟兄也好，在夫妻关系上面为什么一直坐监，你知道吗？不是因为上帝没赦免我们，而是因为我们没赦免别人，而是因为我们没有在别人身上看恩典，所以我们坐在监里面唉声叹气，啥时候我丈夫才信主啊，啥时候我妻子才更好一点啊，啥时候我的孩子哎呀像谁谁家的孩子就好了。我说你孩子永远不会像谁谁家的孩子，因为他是他，人家是人家。你真实去看这些的时候，你就去晓得。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必须知道，我们说福音只能是什么接受的，你是因信接受的。所以信耶稣得永生，信福音得永生，信的就不至灭亡，怎么样？反得永生。你信的就是我接受了，就这么简单。这就是圣经讲的，哦，真的这么简单吗？我们之前也跟弟兄姊妹讲过，有很多人主耶稣讲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大家说哇太奥秘了。其实犹太人也是这样讲的，你有没有发现犹太人说这话甚难，谁能懂呢？走吧，这人讲的话我们完全听不懂，我们犹太人是不能吃血的，他是个犹太人难道不懂吗？何况说吃他的肉和他的血，我们不能接受。其实主耶稣基督在讲一件简单的事情，谁没有吃过饭，弟兄姊妹？谁没有喝过水？你们吃过喝过。主耶稣说你们信我的意思就如同你们吃饭喝水一样，你吃饭的时候是饭是不是就接受到你嘴里面去了，是不是就吃在你嘴里面了？喝水的时候是不是把水就倒在你嘴里面去了？主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你要领受我的福音，你要领受我给你的永生，你就是接受，然后把我这个生命接受过去，你就得着了。这就是福音，这就叫做恩典，你明白吗？所以恩典从来只有一个办法，只有一个方法，叫做接受，叫做信。你信吗？你接受吗？你接受就行了，你接受这就是你的。因为上帝是信实的，他不能背乎他自己，他不能前面说给你后面又收回来，他绝对不会。你知道这些，所以我们说恩典和我们的称义有没有重大关系？重大关系。因为称义本身就是恩典，福音本身就是恩典，所以你一旦相信永远称义了，没人能夺走，没人拿走。当然我再强调，我刚才讲了，我说所以你遇见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不接受这一点，他说他认为说应该是永远相信永远得救，你也不要对他口诛笔伐的，因为这叫做领受恩典和对恩典的认识，这是一件事还是两件事啊？两件事。你特别不能因为他对恩典认识不清楚你否定他领受恩典，这是更可怕的，对不对？我就问你，你们昨天晚上吃了什么饭？有很多人答不上来，对不对？你昨天晚上吃了多少饭？昨天晚上吃茄子没有？我这样问你，有些人没吃没吃，但我突然问你昨天晚上吃啥，你有时候一下傻眼了想不起来了，对不对？但能不能否定你昨天吃过饭呢？能不能否定你昨天吃过饭呢？不能的。所以有些人不明白因信称义，你不能因此就否定他得着因信称义的恩典哦。有些人对福音讲不太清楚，你不能否定他就没有福音哦。这是两件事啊，弟兄姊妹。当我们清楚知道这些时候，但是福音就是恩典，所以他表现不行啊。对啊，福音是怎么得着了？弟兄姊妹，我们再讲，福音是不是表现好给赚回来的？信，傻瓜能不能信？弟兄姊妹，我讲极端点，傻瓜能不能信？只要是人就能信，对不对？穷人能不能信？富人能不能信？罪人能不能信？所以你说他是个罪人怎么可能领受福音？你看你就是法利赛人西门自己还不知道，法利赛人西门就是这样讲的。所以有些人讲法似乎属灵，我们是反对的。有些人说你到底称义没称义要借着你的成圣才表现出来，我说我阿门一半，我就指阿部门， 为什么？因为你要晓得说，一个人我要让人知道我是因信称义的，确实你这因为你是有限的嘛，对不对？你要借着我的好行为，这就是雅各书里面讲的，说信心是因行为而成全的，对不对？就是我要让你知道我是称义的，你得看见我的好行为，你得看见我的改变，你得看见我对成圣的追求。但是你看不见等于不等于我没有啊。所以你能不能说用倒推法说，我看不见你的成圣，所以你肯定没称义，你没称义你肯定没得救，能不能这样子啊？能不能这样子啊？不能。你知道我是高度近视，我摘掉眼镜以后好多弟兄都看不清楚，我完了，今天没人来，能不能这样说弟兄姊妹啊？我说摘掉眼镜以后看不清楚大家，我说我要默哀一下，下面都是死人了，因为我没有看见一双眼睛，能不能这样说？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有些人太骄傲了，我看不见你的成圣，所以你没诚意。我说你是上帝吗？你是圣灵吗？是不是你是不是圣灵啊？你能不能看到人心里面去？你何况你有的时候在属灵上面不是高度近视，还散光，还偏光，还远视，还弱视，这是我们经常有的光景吗？你怎么敢用你的判断这么绝对的来判断一个人的得救地位，可不可以啊？不可以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必须知道，因为福音是因信而得的，我信了耶稣就得着这福音，我信了他就得着了，而且我一信就必得着，因为上帝不是一个吝啬鬼。上帝不是有些人，你有没有发现现在这个世界杯了，有些那些人赌球我们是反对的，然后有些人其实好像想方设法想把别人兜里的钱掏走，是不是啊？上帝是不是这样的人弟兄姊妹？不是的，上帝是慷慨无比的，他说我愿意给你。你看到圣经上面有哪个地方上帝拦阻我们信耶稣？你找吧。有没有见到这样的经文？你说有，然后又有，圣经上面讲说，若不是我父吸引人，没有人到我这里来，凡是信耶稣的都是神所拣选的，就这个经文就把我绊倒了。其实这个经文不是要绊倒你的，你明白吗？回到我们刚才讲的第一点，罪人能不能自己拔着头发跳起来？罪人能不能左脚踩右脚，右脚踩左脚上去？所以主其实讲这些经文，我们之前也讲过拣选，上帝把这些经文给我们，其实是要拦阻我们还是要安慰我们的？其实是安慰我们的。上帝就告诉我们说，你为什么会信耶稣你知道吗？是因为我在万古之前就拣选你了，我既然拣选你了，我做了开头不会没有结尾，所以我拣选你，我使你信耶稣，我使你称义，我使你成圣，我使你得荣耀，我一定会做成。所以拣选的真理本来是坚固，而且我们之前讲过说，上帝拣选我们原因是什么？上帝为什么拣选我们？是不是上帝也是丢签的啊？丢一个报来哦，王建华好，然后再捡一个哦，张宝伟好，然后那边徐金超没有啊，算了，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上帝是怎么样子拣选我们？上帝是因为爱，是因为爱。所以当你明白拣选的原因是因为爱的时候，上帝说，若不是我吸引你，若不是我拣选你，你们没有一个人到基督那里去的时候，上帝的意思告诉你说，我在万古之前就爱你了。而且他一旦爱你，会不会收回？会不会说爱着爱着，哎呀，真没劲，这些人软弱透顶，几十年了也没进步啊，不爱了，换一批人嘛，会不会这样子？不会。如果那样子上帝就失败了。不是的，你要知道这些的时候，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就明白说，上帝施恩于我们，上帝给我们的福音恩典是让我们以信来接受，我接受，我只要接受就是你的。真的，圣经上面主耶稣跟我们讲的，我自己在这方面的领受都花了好长时间，就是其实这就是人的软弱，很多时候不信。主耶稣有没有讲，我们仅仅把它当作祷告，其实不仅仅关注祷告。主耶稣说，寻找就寻见，对不对？叩门就打开，祈求又怎么样？就得着。这三个应许是谁说的？耶稣说的。所以我们为什么很多时候祷告完了觉得上帝不会给我？特别你求，你说主搭救我脱离地狱，主搭救我脱离罪恶，主说耶，搞错了，你居然这样祷告，但在生命册上没写你的名字，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弟兄姊妹，会不会？不会。你这样求就说明你在生命册上面，你懂吗？你这样求就说明你在生命册上面，你如果不在生命册上面，你根本不会求。所以你只要求，你说主啊，我寻找你，求你让我寻见。主耶稣说，不好意思，我现在在纽约出差，那个回头下个星期我才到郑州，会不会这样子？不会。 说你寻找我，我让你寻见。你祈求我吗？我让你得着。你叩门吗？我给你打开。说主啊，把天国的门为我打开，你试一试。我今天讲的话到永远可以尝试，真的。有梁弟兄不会将来有一天我在天上你在地下就抗议，梁弟兄那天听你讲了道，我说了我求主把天国的门给我打开，现在我在地狱里。我说永远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神是怎么样，神是信实的，神是信实的。所以寻找就寻见，叩门就打开，祈求就得着。而我们刚才讲的罪人的问题是什么？罪人的问题是不会求的，罪人的问题不会求这样的，求你给我救恩，罪人永远不会说这些话，就是最终灭亡的人永远不会求这些。他觉得开玩笑，是不是？啥呀？你们在说啥呀？是不是？你们在搞啥呀？你们居然这么傻的东西你们都相信？永生是什么呀？永生是不是最宝贵的？我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连一套房都买不下来。哦，你信一下得永生了，你们这样的话都相信，太可笑了。他会这样走掉，你明白吗？所以你为什么会信呢？你为什么会信呢？因为神的恩在你身上。所以信是最简单的，信就是接受。然后你接受了耶稣基督，你领受了这救恩，然后上帝说信子的有永生，上帝说我们是因信称义，福音就是这样子。所以你要再用我们刚才讲的那种错误的观点，说我要用我的成圣来印证我的称义的话，你会被魔鬼打得七零八落，因为你的承认不完全。你刚说我是真心追求主的主，那魔鬼就是你敢说，你敢说你是完全真心的？我们是不是有一首诗歌叫做要全心要真心，是不是啊？你敢说你是完全真心的吗？我是真心的。你上意识是真心，下意识是假意，你不知道。这个时候你还站住站不住？站不住。所以你要站住的在哪里？不是在这里。我不是我的，你说不，我下意识也是真心。那是下意识，你哪里知道？如果你知道，就不叫下意识了，啊，又被唬住了。原来我还是不得救，不，你明白吗？我之所以得以安息，作为我这个罪人，我深深的知道，我不会去抓上帝，我不会去寻求主。作为一个罪人，我知道我正在下坠，我是会落在深渊里面的。所以我之所以能够寻求主，我之所以去寻求他，我祈求他，我求他把天国的门给我打开，我求他把福音给我，就说明他的手已经拉住我了，他已经从上面伸了一只手把我拽起来，然后说信子的有永生，你是因信称义的，称义的恩典，而且我一次过给了你。你的称义，弟兄姊妹，你的称义和保罗的称义一样稳固，阿门不阿门？你的称义和奥古斯丁一样稳固。现在奥古斯丁在哪里？在天上。所以我们有一首诗歌说，从地位上面来讲的话，我们现在和天使一样稳妥。你不要说哎呀我很担心呢、啊，万一我持守不到最后，那我眼看到了天门边了，咕咚一下掉下去，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不会。因为谁拖住你的？上帝。上帝用什么来把你带到天门边的？用他的恩典。所以你是接受恩典的人，你是领受恩典的人，结果上帝做了个开头没做成结尾。我们都看过周星驰那个什么大话西游，是不是那个什么经典台词，说我遇见什么，说什么我忘记了，说什么我遇见了开始没想到结局。所以很多人谈恋爱的时候失恋了就讲这句话，是不是说的如果给我一个机会什么要爱你一万年之类的，反正就是很悲悲切切。你以为上帝是周星驰吗？你以为上帝也是这样子吗？他开了个头结尾不了吗？会不会这样子？不会。所以上帝他开始的一定让我们持续下去，一定保守我们到永远。这就是上帝的恩典，神恩。所以我们神学教义里面有个词儿，希望大家记住，叫做神恩不可抗拒。就是魔鬼的诡计，想拦阻上帝给我们恩典，没用，上帝一定会给你。就是如果我就采取刚才例子，建华弟兄想给钱给我，然后其他弟兄说不要给梁弟兄了，他家可有钱了，都不差你那三千块，是吧？或者有些弟兄说你给他干啥，他整天抠鼻屎啊，你不要给他，这个他这个形象不好啊，你怎么怎么样子。但是他一心爱我，能不能挡住他？挡不住。所以有些人甚至拉住他不让他给，他就在那远远的喊，梁弟兄把你们家账号给我，我在网上打给你，是不是？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上帝要给我们的恩典就是这样子的，没有任何的方法 拦住他给我。所以祈求的，主耶稣有没有说祈求的可能得着？有没有这样说？主耶稣有没有说叩门的也许打开？主耶稣怎么说？祈求的就得着，叩门的就打开，寻找的怎么样就寻见。这就是恩典，因为你祈求就表明你接受，你只要伸出手来接受就是你的。所以我们的问题就是很多时候不愿意伸手，你伸手吧就行了，真的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像乃曼跳到约旦河里面洗七次，皮肤就白的嫩的像婴孩一样，你信了，天堂见，是吧？也希望每个主日见，就是这样子的，也天堂必见，只要你信了。我的行为不好，我的样式不好，不影响，因为主的恩典好大，这是我们应该去知道的，应该去明白的。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最后让我们唱一首诗歌来赞美我们的主，来称谢他。我们来唱450首耶稣已爱我，450首神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福音恩典，就是他永永远远爱我。我们来唱450首耶稣已爱我。在这里就是他爱你的一个明证，你能够听主所给我们的福音，不管是讲了一个多小时的福音，还是几分钟给你讲的福音，都表明主对你的爱。因为主知道我们的身量，有些弟兄姊妹长时间他可能听不进去，有事走开了，那有些人可以长时间，反正主的意思都是好的，他所经过的路径都是地下之油。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实在是爱我们的上帝，你实在是怜恤我们的主，你又是我们的长兄，就是你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来取得真实的人性，和我们一样，只是你没有犯罪，使我们这些罪人因着你的救赎，我们可以罪得赦免，
我们可以进到天堂里面去。主，我们也知道你是信实的，你说过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我们也知道天父是信实的，所以天父说我的羊一直也不失落。我们也知道圣灵上帝是信实的，所以圣灵要与我们同在直到永远。所以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真实看到主你施恩的手的时候，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我们伸手去接受。你让我们看到那些鸟儿之所以这么自由快乐，是因为他们不愁烦做什么吃什么，而是他们就是这样的领受了你给他们的恩典。求主你也使我们有这样的快乐，就是我们就凭着信来接受你的恩典。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还有劳苦，有工作的劳苦，有家庭的劳苦，有子女教育的劳苦，有侍奉上面的劳苦，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艰难。但是主你的意思是好的，你要使我们越过这一切来领受你的恩典，而且你在这一切当中也充满了恩典，使我们得益处。求主你就使你的百姓可以在你恩惠的福音当中越站越稳，越来越欢喜，越来越感恩，越来越成长。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